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世贸上演群雄围剿中共大戏，中共大闹美国霸凌。李子敬、简慧敏原定三月赴英开会，主办方撤回邀请。比大白肺严重，二次感染后脑炎，深圳医院一个礼拜收几十人。新年重锤，中共晶片将被美日荷联手围堵。翻屋企过年怕被催婚，大陆年轻一代的无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世贸上演群雄围剿中共大戏，中共大闹美国霸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27号上演了中共被围剿的大戏。除了美国，欧盟亦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仲裁中共片面制裁立陶宛的案。中共方面却是有选择性的不甘示弱，大闹美国片面霸凌，是规则破坏者，但就被谈自身对立陶宛的作为。根据世贸组织官网，今个礼拜五争端解决机制召开会议，在听取报告、诉请争端解决机制组成小组及其他事项中，有多件案都同中国有关。中共除了好像在法庭案件中的被告咁，亦有作为原告主动提出要求争端解决机制仲裁的案。在美中贸易战，中共就诉请世贸这个机制仲裁。路透社报道，中共在提交给争端解决机制的文件中，指控美国是规则破坏者，对中共的做法是片面霸凌。美国就洋洋洒洒地罗列诸多理由事证，强调中共长期以来没有实践当年加入世贸的承诺，利用各种手段对美国企业展开不公平贸易竞争，是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中共官方对美国做法非常不满，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怒意，但中共就被谈自己对立陶宛的作为。众所周知，欧盟国家立陶宛因同台湾2021年决定互设代表处，立陶宛同中共的正式外交关系不单止被中方片面降为代办级，中共亦对立陶宛实施贸易制裁，引发欧盟关注。欧盟针对中共对立陶宛采取的做法，亦展现团结一致的立场，要求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小组仲裁该案。就连已经脱离欧盟的英国，亦声明加入声讨中共的行列。英国派驻瑞士的驻联合国日内瓦兼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万利，就在个人官方推特上说，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至关重要，在欧盟为立陶宛被中国制裁诉请仲裁一案中，英国宣布保留自身权利，英国期待参与该案的讨论。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号称是世界上程序最完整的国际贸易法庭，但处理效率亦一直被一些国家诟病。李子敬、简慧敏原定三月到英国开会，主办方撤回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子敬同简慧敏原定三月到英国出席由英联邦议会联合国举办的威斯敏斯特研讨会，但联合国英国分会26号发声明说香港情况恶化，一致同意撤回对香港立法机关的邀请。声明提到，香港的政治多元和政治参与情况受到严重侵蚀，香港立法会代表近年亦有出席分会活动，分会亦向他们推广民主价值。重申威斯敏斯特研讨会是一个促进议会民主的研讨会，让参与者了解议会和议会职员的角色，以及和不同地方议会代表交流知识。前立法会议员罗冠中曾经说，参与这次交流活动即是带头承认了香港前殖民地的身份，同埋借呢个身份向中共忌讳嘅英国民主学习。用中共嘅话语嚟讲，佢哋咪涉嫌辱华咯。而李子敬之前就曾反驳话唔明个逻辑喺边，又话活动系同唔同国家同地区嘅议员交流学习。 参考不同国家制度的可取之处。这次被联合国英国分会邀请之后又被取消，令到李子敬和简惠敏甚至港府都好冇面。李子敬抨击说，英国意图污蔑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良政善治的局面，做法属政治操弄，又说这个反而是主办方损失。仲质问说，堂堂英国国会为什么要惧怕特区一个城市的立法会议员呢？他说，英国成日都说要聆听香港声音，我作为一个民选议员，我就算不代表所有香港人，我都代表为数不少的香港人，那为什么他们要偏听，不聆听我们的声音？英式的民主是不是假民主？国会交流就是不敢交流呢？但不少香港网民就议论说，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人民选出来，对民主识些什么？亦有人说，邀请他们先等他们嚣张一下，现在撤回就笑死人咯。还有人认为，英方不应撤回邀请，等他们用英文发言，更加被人知道香港在新制度下有几荒谬。而李子敬就公开表示，在现时国际形势下，西方国家不断围剿国家的发展和作出不友善的行为，包括这次撤回邀请，又自称说短期内都不会再去英国。比大白肺严重，二次感染后脑炎，深圳医院一个礼拜收几十人。中共官方日前通报，近日疫情高峰期已过，但有地区透露说，好多阳康患者出现二次感染。深圳医院一个礼拜诊治几十宗新冠相关的脑炎患者。据深圳晚报报道，深圳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近日接诊一名感染新冠的脑炎患者，25岁的小秦半个月前感染新冠，原本都快好翻了，突然出现胡言乱语，同时幻觉、精神症状，还有肢体抽搐。报道说，小秦在阳后一日下午大叫说，我看到了，有鬼，跳下跳下，还有天兵天将，都在那里打交，家人即刻送他去医院。在深圳大学总医院经过穿刺检查，小秦被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脑炎。该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亚专科组长张红鸭介绍，好似小秦咁嘅脑炎患者，该院喺一个礼拜内就收咗几十个，既有廿几岁嘅年轻人，亦有40岁嘅中年人、60几岁嘅老年人，佢哋分别被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脑炎、细菌性脑炎和病毒性脑炎，症状严重的患者甚至做了气管切开，上了呼吸机。张红鸭说，新冠病毒不单止攻击外周的肺、心、肾等等，还会攻击中枢的脑、脊椎、血管和周围神经等组织和免疫系统。广州中山三院医生日前发影片表示，新冠相关的脑炎现在我们就发现不少，它这个是比白肺的死亡率更高，而且病情更严重。张红鸭说，正常情况下，人的免疫系统就好像一个平衡中的摇摇板，一旦有病毒入侵，免疫系统就会出现异常反应，使出大部分火力消灭病原微生物，等大战后又返返原来的平衡状态。但有些人感染后，免疫系统会反应过度，敌友不分，杀错队友，更甚的会来一个自杀式袭击。不只是广东，据河北石家庄一名不愿具名的医生近日对自由亚洲表示，包括北京、山东、四川等地，好多患者康复一个月后出现二次感染，这个和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有关，而且二次感染的人往往症状明显。新年重聚，中共晶片将被美日荷联手围堵。新年刚过，中国晶片行业又迎来一记重锤。日本和荷兰将加入美国， 对中共实施晶片出口限制。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日本和荷兰27号协商结束，就限制部分先进晶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达成协议。据了解，这项协议将美国去年10月实施的对华晶片出口管制措施拓展到日本和荷兰，包括艾斯摩尔、尼康公司和东京威力科创公司等国际晶片巨头。有分析说，荷兰和日本加入对中共的晶片围剿，是美国政府一项重大外交胜利，对中共的晶片产业有可能是致命一击。美国之音较早前报道，美国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全面限制北京获取美国晶片制造技术，以减慢它的技术和军事进步。但如果没有日本和荷兰合作，美国公司将面临竞争劣势。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26号对记者表示，我们一直在这里和美国和其他国家讨论出口管制制度，日本将根据外汇法和国际合作实施任何措施。但西川康稔拒绝提供更多细节。日本产业省前贸易管制局长细川昌彦亦说，尼康可能受影响，最可能受到新限制影响的日本公司将是晶片制造机械制造商东京电子，该公司约四分一的销售额依赖中国。不过日本预计受影响的晶片相关公司的销售额将迅速反弹，因为它的设备市场正在扩大。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世界上最先进的光科技主要是日本和荷兰，那这两个国家和美国三家联手的话，基本上全世界的先进光科技都被他们垄断了。中国可能继续保持中低端晶片生产，但高端晶片基本上就和中国无缘了。国际事务评论员唐浩说，日本和荷兰跟着美国截断中共的高端晶片制造，等于是发动一场无硝烟的预防性战争，去到阻绝中共发展更多高端武器，避免威胁日本和东亚安全。评论人士认为，日本和荷兰决定放弃中国市场，加入美国对中共的制裁，更多应是出于安全考虑。翻屋企过年怕被催婚，大陆年轻一代的无奈。对大陆后生一辈来讲，翻屋企被催婚就快成了一年一度的过年传统节目。社交媒体上充满各种应对技巧分享和抱怨，指导怎样击退步步进逼的父母和亲友，甚至还有招募男女朋友回家过年的广告。大年初一，一名四川男子被外甥们催婚，尴尬到用衫直接蒙头的场景引发诸多共鸣。最热门的几条网民回应分别是，隔着屏幕都感觉到窒息，这个就是年轻人不喜欢回家的原因了。救命啊，大人催都算了，还要小朋友催。还有一名网民哭笑着说，我还以为只是我被小孩催，没想到还有同龄人。年前聚餐被我五岁的侄子天真地问我有没有小孩，一时间哭笑不得。大陆年轻人脱单困难，尤其是男女比例现在越来越严重失调，再加上需要在大城市忙于工作和应付天价的房产，以及现代养育孩子的高额费用，都让年轻人对父母的结婚和抱孙的要求望而却步。经济学人报道说，中国搜索引擎百度数据显示，每年过年前后网上搜索催婚的次数就达到高峰。20至30岁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呻话，过去喜欢过年的气氛，现在越来越讨厌。一个网民在微博上写话，如果没有结婚会被催婚，如果结了婚就会被催生小孩。随着中国进入长期不可逆转的人口下降期，让中国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斗争正是从家庭转移到政治舞台上。 中共当局上个礼拜宣布，2022年中国人口正式缩减，是60年来的第一次。官方说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减少85万。中国的人口增长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未来前景会更暗淡，因为迅速老龄化的人口需要越来越多年轻纳税人来养，社会福利和医院系统资金会越来越紧，而中共在上个月应对疫情限制开放后的表现已证明该系统极度脆弱，而现在结婚的年轻人都比过去迟，或者根本不结婚。2020年首次新婚的平均年龄是 28.7 岁，比10年前高出约4岁。中国在2021年登记了760万对婚姻，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数字。同时，适婚青年的总人数还在继续逐年减少，这个是独生子女政策遗留的问题。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